在这个定得到这个定的时候，这里面说有安定则，要有清安，最低限都是味道地定，最低限都有味道地定啊。这个安清安乐意出现的时候啊，有什么事情呢？就身体里边的粗重没有了，身体里面的粗重没有了。这个粗重怎么讲呢？我说一个，举一个例子哈，别人有病，病的时候啊，身体不舒服，这里痛那里痛，不感觉不好。等到看医生或者不看医生，病好了，然后身体恢复正常了，这个痛都没有了。这就可以说那个痛就叫做粗重，就是粗重。那么当然这是一个举这个例子一个比喻，事实上不是这样。那么有病的人，病好了，恢复正常的健康，这是一个对比。第二个对比呢，身体正常的健康，但是没得定，后来得定了。得定的人和没得定的人彼此的感觉，就是没得定的时候身体有粗重，得了定的人身体是不粗重的。这个粗重究竟是什么东西呀？这个可以做两个解释。是我们现在的人没得定的人啊，我们的身体呀、啊，或者是有150磅，或者是200磅，或者是100磅，就是这么重。要是得了舍戒定，或者是得到味道地定，也能有一点感觉，这个身体是如云如影似的，不感觉到有重量。他要坐在那里的时候，这个身体好像有也好像没有，就是没有粗重，就是这样意思，就是粗劣沉重粗重。得到禅定以后，这个身体也有要无，不是那么粗重，不是那么粗重。这个粗重和不粗重啊，对修行有什么关系呢？有关系。有粗重的时候啊，这个堪能性很低很低，或者是无堪能性。你想要静坐修行啊，就是不舒服，不是那么合适。要是身体呀、啊、没有粗重了，这个能力非常强，这个静坐的时候啊，这个定的境界就出现了啊，那是不同的。其实说出一样事儿哈，比如说是这个人呢、啊，他把《法华经》背下来了，背下来了，他天天要背，但这时候就不想背，心里面不愿意背。为什么？静坐一个钟头，先静坐一小时，静坐完了呢，这个不愿意背经的心没有了，完全没有了，他就很容易就背，就可以背。那么这就是静坐有堪能性，能你有修销殊胜善法的能力，这堪能性。这个能力，所以说这个得了禅定的人呢，他的身体没这个粗重了，他现在有殊胜的能力，他为大众生做事也好，为一切众生行菩萨道也好，他能力非常强，就不同。他这个时候啊，他想要修销殊胜的法门呢，他能力非常强。你别说我们看，你让我背经啊，背心经还可以。背《金刚经》我就感觉难了，要背《法华经》、背《华严经》，哎呀，这不可以，不可以。但是要得了禅定的人呢，他没这个难的这个字，他要背《华严经》，很快就可以背完，背下来，很快就能背完。不管背什么经，很快的就背下来。他的记忆力非常的强，就是堪能性非常强，就是能力非常强。我们感觉要断烦恼很难的、啊，有禅定的人断烦恼不难，断烦恼不难，得大智慧不难，有神通也不难，行菩萨道也不难，一切难的事情在他来说不难，只要肯做，他不感觉难。说定有堪能性，也就是有初重的时候就是没有定，所以有初重就是没有堪能性。没有初衷，也就是有定，也就是有可能性。 当然是分两种哈，一种是心出众，一种是心身出众，身体和心理，心也有出众，身也有出众。我们没有禅定的心，心也不行，心也有问题，心里面呢杂乱的妄想，你看这定很难，也是出众，身体也是不对。但是我们要有耐心的，刚才说有精进的，要克服这个困难，不行也要行，他慢慢慢慢也就成功了。所以得到禅定的时候有清安乐，清安乐呢也就是身有清安，心也是清安，就是没有出众的，所以叫做安定舍。我再多讲一会儿哈，把它讲完了，把它讲完哈。那么这个安定啊，讲完了，现在讲的舍。这个舍是什么呢？这个舍和前面的苦乐舍、苦受、乐受、舍受的舍不一样。这个舍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修行人呢，他在禅定里边的境界。禅定里面有什么境界呢？他心也不昏沉，也不散乱。啊，我们平常没得定的人，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不是散乱就是昏沉。那么佛教佛法里面称之为不平等，心老是不平等，不是昏沉就是散乱，不平等。现在得到了禅定，现在说的这个人哈，这个人也是圣人哈，这个人就禅定哈，他心里面也不散乱，也不昏沉，不是心里面有明，心里明明了了的，但是不昏沉，而又没有杂念，就是寂静哈，明静而住，明而静，静而明，那么这就叫做平等。正直，这个正直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宁静而住的境界啊，一直地相续下去，没有什么变化，不会忽然间又昏沉了又散乱了，没有这回事，这叫做正直。我们没得定的人，我们的静坐有的时候也会宁静而住，也会有，但是不会很久，不是昏沉了就是散乱了。但是这个人不是，这个人他一直的宁静而住，所以叫做正直，平等正直，无功用住。无功用什么意思呢？就不需要有什么顾虑。我们呢，静坐的人会顾虑，心里面明镜而住了，哎呀，我一会儿可能又有妄想了，我要注意，心里面要十分的谨慎呐，去保护这个定的境界，不可以大意的。也是功用，而这个得定的也不是，他不需要顾虑，是应运的自然的，就没有什么事，一直都是明镜而住，是无功用住，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这叫做舍。所以这个翻译，古代的翻译的人用这个字来形容这个境界哈。但是这个呢，得有漏定的人也有这个境界，现在这里是无漏定，叫做舍，平等正直，无功用住，这叫舍。这样子加起来叫七角支，但是七角支呢，我们再说它一个大意呢，就是念，就把这个法门现前，啊，一切法是无常无我的。假设我们修这样的十念住，啊，无常无我的，把这个道理也显现在心里面，然后去宅去观察，不断的这样观察，去掉一切的烦恼，去掉一切的执着，所以叫做宅。但这样观察要精进，念宅进，要精进，现在不可以，念宅进习，最后成功了，好，成功，现在叫习清安。清安这个习是成功了， 成功，这个成功里边呢，不但是智慧，还有禅定，禅定里面还有清安，还有舍，这样子七小支。但是七小支里边呢，还有一个共同的一种功德，就是你做如是观的时候啊，也就是修十念住哈，观察这个舍想是是苦啊，啊，欲界的众生舍舍想是苦，舍界天无舍界天都是苦，也厌离这个苦，要有这样的观啊，这个宅这个智慧的观察要做苦观，做这观。其次呢，要观察我现在生死凡夫，我还有爱烦恼，有见烦恼。爱烦恼见烦恼啊，他有力量使令我受苦，苦从哪来？苦原来没有啊，是由自己的烦恼积聚而有的，这个苦是这样来的。所以要无欲，要弃舍这一切苦，那么达到这个灭的境界，就是离一切相，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想想识，哈，达到这个一切法寂灭相的境界，在这里安住不动。但这个地方呢，这件事啊，要常常静坐的人呢，才能够有欢喜心。我们平常不学习佛法，也不静坐的人呢，这个寂灭这个地方有什么好呢？一定会想到这个问题，哈。那么这个修行人呢，要做如是观。这个圣人呢，佛也好，一切的呀，必知佛也好，大罗汉也好，得无生法眼的菩萨也好啊，他那个无分别日出现的时候，都在这里，都在诸法寂灭相这里。我也愿意到这里来了，所以要做如是观啊。然后这是灭哈，最后是道。无机灭道，道呢？我要到那去呢？要修消戒定慧，有戒定慧是灭的道路，有戒定慧的修消啊，才能弃舍一切苦，弃舍一切的烦恼，才能到达灭那里去。这也是宅里边具足的一种观法啊。其实这个念里边也是有的。念宅尽喜清安定舍，都是有这样的观的。他这个我们一样一样解释啊，当然有前后的次第，但是修行成就的时候啊，不是这样的，就在那一刹那都是有这些功德的，都是有的。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啊，主要是修持念住，由四正勤的精进，加上四如意足的定的支持，那么你信心念定慧的善根就成就了，有了力量，这时候才能到七角支得圣道。得了圣道以后，圣道还没有圆满呢，继续的修行就是八正道了。反正那修行圆满就得阿罗汉果了，就是得了十地菩萨到无上菩提了，就功德圆满了。这个七解支啊，包括了其他的六科，一共是七科，三十七大品一共是七科，他们是一回事啊。其中的道理啊也是很多很多的，就是一个四念住里面也很多事，但我们今天就简单的介绍这么多哈。要想要再进一步的多学习啊，大智的论里面的三十七大品可以读啊，欲界十的论里面的三十七大品也应该读啊，可以学一学啊，那就会更圆满的认识这个法门的。我这只是简单的介绍而已哈，就到这里。我多谢各位哈。啊，这里有一个问题哈，怎么样可以知道啊，往生的父亲过得好不好？ 这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呀、啊，你念地藏经会知道，你多念地藏经，多念地藏菩萨，你向地藏菩萨请问，地藏菩萨会告诉你这件事，会知道，会知道这件事。阿含经里边呢，啊，正义有一段啊，尊者君头宣说七角之后，因而生病痊愈，为什么应修行？即说法后，即说七角之后，有治病的功德。阿含经里面还不止这一个，还有其他的呀、啊，人也是有病，有病啊！大众生派一位比丘去问病。问病的时候啊，当然呢，不像我们一般的人这种问病的方法，我问病都是一般的情形。他那问病呢，就是提起来你是念住的正念，啊，舍有恶恶说法，善行是有恶恶说法。他这样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啊，不是嘴巴说的，不是他这样问的时候，他心里做如是观，做如是观，那么一次一次的这样观呢，病就好了，也得圣道了，也得出国了，乃至得阿罗汉国了，就是这么回事。这个其中啊，我们也可以这样解释，为什么病会好了呢？可以做两个解释啊，一个是啊，是他在有病的时候，这大众生去和他说法，为他说法，说这个四念住的法门。说法的时候，他虽说的时候啊，他虽做如是观，一下子得出国了。得出国的时候，大家生欢喜心，一生欢喜心呢，这个四大身体里面的四大就通了，这个病痛就解除了，所以病好了啊。这是一个解释。第二个解释呢，或者说我们有什么罪业，有什么罪障，使令我们有病，但是他要是由于是念住的圣道，他在心里面呢努力的做如是观的话呢，能灭罪，能灭一些罪的，能灭罪，罪灭了病就好了，这是这么回事吗？我们现在的佛教，我认为呀、啊，就是佛法学习的不够，不能够修四念住，也是弘扬的人还也不多，不修四念住，我们只怎么办法，只有是去拜大悲忏，哈，拜梁皇忏，或者是拜万佛忏，只有这样子忏悔去灭罪，也是能灭罪，也不是不能，也能灭罪，但是要修四念住的灭罪的力量是最大最大的，灭罪的力量是非常大的，所以他能够病能好，很好。舍利弗尊者是个大阿罗汉，在阿罗汉的佛弟子里边，他的智慧第一。他有病，病到什么程度？不能走路。但是佛这时候在大众生要说法的时候，他徒弟抬他到佛边听法，他还要来听法。要是我们有病，我告假了，我不上课了。那舍利弗尊者不是，他要到佛边来听法。听佛说说完了，病好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在我们出家人的戒律里上，在阿含经里面常常看见这种事，有这种事。所以修四念住，我认为非常好，是非常好的。第二个问题，请解说《业感缘起》里的一段：有受者而无作者。余音相续，大乘禅系对业果的安利， 你这个字我不认识，大乘山西什么业果的案例如何不同啊？这个业感缘起里边一段，有受者而无作者，这话呀，有受而无受者啊，有作而无作者，话应该是这么说。这个受者，什么叫做受？就是啊，我们眼耳鼻舌身意和色声香味触法接触了，你内心里面有感受，这就是受。但是没有受者，就是没有我。我们知道有我的人，这个有我论者说是什么是我？就受者就是我，作者就是我，是谁做这件事？是我做的。好，所以受苦受乐的是谁？是我。受者是我，作者也是我。现在佛法说有受而无受者，有作而无作者，就是观察受的时候我不可得，观察你做事的时候这我也不可得，只是实则显然是在动作嘛，我不可得，受者也不可得，作者也不可得，是这样意思，这是观察我空的意思。你在做事情的时候就是身口意嘛，你内心里面思想应该这样做，那么就这样做，应该那样做，就是那样做，这就是这样子嘛，不是里边有个我成就这件事的，是这个受的时候也是，我受苦的时候也是你的舌受显示嘛，受弱的时候也是舌受显示嘛，里边没有我可得。观察生灭变化老病死的舌受显示里边没有一个没有老病死的长恒住有我可得，所以有受而无受者，有作而无作者，就是修我观的意思，这个话是这样意思啊。有受者而无作者啊，余印相续，余印相续就是你这一生一刹那刹那无恶恶所的舍受显示里面，你造了罪业了，或者是造了福业了，那么这个生命结束了，你的业力没有灭，又去得果报，所以余印相续是这样，不是因为有我而有下一个生命的，是这样意思。为什么我们死掉了没有断灭，还继续有生命的出现呢？就是因为有业力的关系，你的业力使令你又有一个新生命出现，这是这么回事，所以余印相续。大乘山西呀，对业果的案例如何？案例就是这个真常为心器，就是业力呀，是由如来藏覆载的。要是为唯识中的学者呢，就是阿赖耶识覆载的，是这样意思啊。那么这个中观的学者来说呢，也不承认有阿赖耶识，也不承认有如来藏，就是业力，业力安排你又有一个生命，这就是这么不同，就是这样意思。我这样说可能还是有疑问哈，相信有阿赖耶识的人呢，如果没有阿赖耶识，就生死轮回没有办法安立，没有办法安立哈。所以要有阿赖耶识来扶载才可以啊，他是生死的中心，转涅盘也是从这里开始啊。无始十来界一切法等义，由此有如去今年般正德，都是由阿赖耶识扶载。不承认有阿赖耶识的人，不需要阿赖耶识。我造了业了，由业来得生死，就是这样子就可以了。那么大家是唯识的学者可以提出问题，没有阿赖耶识，你这个业力在什么地方呢？就会有这个问题哈。但是啊，中观论的学者也会提出问题，阿赖耶识也是有生灭的啊，也是刹那刹那生灭的，那怎么办呢？所以一切法它要有个依止处， 啊，我们造业的时候要有个依止处，以阿赖耶识为依止，啊，一切法是有生灭的，它的存在要有依止处，就是要有阿赖耶识，但是阿赖耶识也是有生灭的呀，那么怎么能做依止处呢？所以这又是又提出问题了，那唯识学人要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就是一样，所以这样子说呢，又来个如来藏的学者，如来藏说如来藏是不生灭的，所以他是最后的依止处，所以你不必顾虑有生灭不能做依止处，所以又有个如来藏的来解决阿赖耶识的困难，但是有阿赖相信阿赖耶识的人来说又不承认有阿赖有如来藏，所以佛法的思想啊是有这样的差别，在古代的中国的大德似乎是以如来藏为最究竟最圆满的说法，其他的说法都是方便的啊，唯识实权你开始显示，这样子嘛来解决这个难题，古代大的是这样子的。请问师父，八正道中的正见怎样才能怀得？正见与四念住七角支有何关系？正见就是七角支里边的宅，就是七角支里边的宅，就是那个无漏的无分别的清净的智慧，他能见到真理是名正见，就是这个。但是这时候这个正见是初得的，初得无漏的无分别智慧叫做宅，在八正道里面就是正见，但是这时候要继续的修行到佛的时候才圆满无上菩提，才是圆满，在初得的时候还没有圆满，就是这样的关系。怎么样才能怀得？就是修四念住才能怀得。请问师父，什么叫做无声发言呢？这个声啊，这个声音法音无声发音，这是三句话。这个声音呢，这个声指有情说，我们这个有情的世界，有情与有情，众生与众生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不管是如意的不如意的，你要忍，是合理的是不合理的你都要忍，就是心里面不动，不要动嗔心啊，也不要动贪心，那么这就叫做声音。这个法音呢，就是啊，或者天大寒大热这些事情啊，或者你用功修行很疲劳，这些事情都要忍，那么这叫做法忍。这个无声法忍呢，是有诸法实相的智慧啊，观察一切众生都是不可得，观察一切法也是不可得。这个不可得就简单说就是一切法空啊，于空法得隐，安住不动叫做隐，在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上啊，安住不动。安住不动怎么叫安住不动呢？你能于毕竟空不生好，于空法得隐，安住不动叫做隐，在一切法毕竟空不生不灭上啊，安住不动。安住不动怎么叫安住不动呢？你能与毕竟空不生不灭的真理相应了叫安住不动。别人其他的人来除恼你，乃至到你下了地狱去啊，猛火除恼你，你心都不动，那叫做无声法眼。观察一切有为法都是毕竟空寂的，你心里面不为这一切有为法所动， 那叫做无声法眼。这个法眼这个字在制度论上有的地方也解释为和无声法眼相同的意思，叫做法眼，也这样子，也这么解释的，这叫无声法眼。现在四点三刻，还有一刻钟，等于十，等于阿赖耶识。
不是阿赖耶识，您刚才讲的那个中观的看法和这个如来藏的看法。
这个如来藏啊，是什么是如来藏呢？就是我们一念烦恼心里面有佛，这一念烦恼心里面呢有佛性，有佛的境界。那么这里边分几个层次，比如说是这一念心里面啊有不生不灭的理性，也可以说这就是佛性啊。在一念烦恼心里面呢、啊、有佛的无量功德庄严，有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入一切众生心想中，就是众生的心想里面有佛，那么这就叫做佛性，也就叫做如来藏。这个如来呀、啊，藏在你的虚妄分别心里面，藏在你这个烦恼里面，是叫做如来藏。那么如来藏还有其他的一些解释，但主要是这样意思哈，就是在凡夫的虚妄分别心不需要经过修行，你心里面就有佛性，是什么意思啊？这如来藏。但是在中观论的学者来说呢，没有这回事，没有这回事情的哈。但是说虚妄分别心呢，一切有为法都是寂灭性，中观论者是承认的。如果说是寂灭性啊，是佛性，中观论学者也承认这件事。这个佛性这个地方还有分别哈，比如说是啊，这个起心论上说，在真如的理性上有大智慧光明意，那么这就是佛吗？我们凡夫啊，我们在中观论的学者来说，我们的舌是寂灭相，舌是音乐声就是寂灭相，舌耳行识音乐声就是寂灭相，但是不说这里边有一切种子。中观论学者说，一切种子是要修行才能成就的，是要修行才能成就，不修行是不没有这回事。这个理性，一切法毕竟空，这个理性啊，不是佛创造的，也不是阿修罗创造的，也不是天创造的，是本来有的。一切众生，一切佛，一切菩萨，一切阿罗汉，这个寂灭性是平等无差别的，这中观小者可以这么说。但是在呀、啊、这个如来藏的学者来说呢，在这个寂灭性上就有一切种子，一切一切都是本来具足的。这个地方呢，中观小者是不同意，不同意。我们在禅宗的语录上好像有个头子和尚禅师，还有一个定山禅师，加山禅师，加山禅师跟定山禅师，这两个人呢到法藏禅师那里去参学，在走路的时候就提出这个问题。这个定山禅师说，要没有佛性就没有生死。那么这个迦山禅师说，要有佛性就不应该有生死，因为有佛性就不会迷惑嘛，不迷惑就没有生死了。所以要有佛性为什么会迷惑呢？这个话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提出是对的。你说真如理性上有大智慧光明，那么一切众生都有真如性，他也应该有大智慧光明，为什么他颠倒迷惑呢？你怎么解释？ 这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不一致那么就好，我们去问这个法常禅师。法常禅师是马祖的弟子，马祖也印证他开悟了，这样子。那当然就是拜见了这位禅师以后，就提出这个问题。你说法常禅师说，明天来，明天你们再来问这个问题。那好，那就是第二天呢，第二天来嘛，这个迦山禅师就来，就问他，就把这个问题提出来。那法常禅师说，是亲者不问，是问者不亲，这样回答了。当然那个意思呢，你对你的见地啊，要是特别亲切，你就不来问；或者说你特别有信心的话，不需要问别人。啊，如果你对这有疑问，那么你就来问。这就看你来问了，逐渐你这个问题啊，你的见地还是不正确，就是这样意思。这样说呢，法常禅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我认为没有解答，这个问题还没解答。别的禅师的语录，我可能我孤陋寡闻，我没看见有什么解答。但是我同意阿弥陀佛哈，我同意中观学者的，如果是真如有大智慧光明意，就不应该迷惑。那就是佛的很圆满的佛的境界嘛，那为什么流转生死呢？所以呀，一切法即灭相，这是对的。但是像如来藏说的那样的法，一切众生都有佛的境界，这还是有问题。所以我主张啊，涅槃经要学一学，涅槃经解答了这个问题，大般涅槃经解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了，但是涅槃经也有其他的见地，还有不同的见地，我们在其他的经论上很少看见，所以涅槃经可以再要学习一下。要是在我们现在今天的佛教来说，中国传统的佛教呢，都是如来藏学者，是如来藏学者，如来藏学者。而这传统佛教的这些老法师们呢，我看多数都是念阿弥陀佛求生阿弥陀佛国的，少数的人呢参话头，参话头我看也可能到密林内院，也可能去了，也可能还没有去。对于啊教义的学习，教义里边的问题呀，都是不了了之，就算了，就放那不说了。那么那今天的佛教，由于印顺老法师的提倡呢，阿含经开始抬头。印顺老法师赞叹中观，中观也会抬头，也会抬头，但是也一定是会有人提倡为师。为师也可能会兴盛一点。那么南传佛教也来到了中国啊，也会兴盛起来，也会有人学啊。这样子逐渐逐渐的呀，也会有不同的变化。有什么不同的变化？传统佛教的学者，年轻一辈的还是有。还是有的，年轻一辈还是欢喜传统佛教，还是有这些人。如果他的意志坚强啊，继续的学习传统佛教的思想，因为有人反对，我偏要弘扬这一个，也可能兴盛起来，也可能兴盛起来。但是啊，南传佛教的学者，中观的学者呢，如果是欢喜写文章的话呢，就可能会攻击，就是所谓打比仗了吧。 那么大悲战的时候大家都要大悲战，就这样子，这样子还是一样，有可能会互相的争上啊，会努力的学习都兴盛起来，也可能有一方面输了啊，又改变思想了啊，向南传佛教投降了，向中观小者投降了，或者是中观小者向如来藏投降了，都有可能的，那就看了，看将来怎么样了。我想我可能看不见，你们可能会看见，看见这件事。这个有没有道理，就是看你的智慧，你的智慧从两方面来的，一个是从你修行来的，一个是从经论上的学习来的。我经论不学习，智慧不能来，你不修行，智慧也不能来。所以又要修行，你又要学习啊，你可能会这支笔会很厉害，智慧是不可思议的，不可思议。你这个人这个神经线呢，习惯了这条路，从这里来智慧。但是另外的人那个神经线习惯了这条路啊，他也会有大智慧，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你要有法，就是一方面要修行，一方面要学习，光修行不行，光学习也不行。所以我在推想啊，将来的佛教会兴盛，会兴盛起来，会兴盛。我就说到这里好不好？
大家继续啊。
向法师
一问。我今天讲的呀，我本来是想昨天想看几本书的，但昨天我没时间看，我就今天午前我看了一段，我就介绍这么多哈。但是不要紧，现在参考书很多。各位如果有兴趣愿意深入的学习这个佛法，这一部分佛法参考书很多啊，可以去多读多思维，那要比听我讲的会更圆满，会也用对于佛法的学习圆满了，你用功修行的时候还好用，一知半解是不行的。所以要学习佛法，要多拿出点时间才好，因为我们不是出现在佛世间，你拜个阿罗汉做师父，拜佛做师父没有关系，随时有问题可以请问，现在不是。所以可是现在还好，这参考书很多可以学习，不学习你就修行啊，你学习的不够，你修行是有问题的时候啊，没办法解决。所以要多学习才好，多谢啊菩提小会啊，多谢罗小编居士，多谢王居士，多谢各位居士，各位法师。